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别漏掉这几个字，无缘无故，意思是在某些时刻愤怒是理所应当的。
四十多年来，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请坐下来，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
希望大家现在心情都不错，因为马上就得谈愤怒。倘若您已经愤愤不平，只怕会火上浇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愤怒的基督徒，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就在几个月之前，三月份，有一架航班从拉斯维加斯飞往夏威夷，飞机才刚刚飞到太平洋上空后不久，有一名乘客突然情绪非常激动，起因是他想要一条毯子，机舱内气温较低，乘务员告诉他说一条毯子的价格是12美元。乘客质疑这是霸王条款，你们故意把温度调低。对方说，抱歉，这是公司规定，但是毯子要付费。场面失控，引起了骚乱。66岁的老爷子威胁空乘，要把他带到野外木屋打屁股。空乘人员不是很理解，但认定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很恐慌。万一老人家闹起来，而我们正飞在太平洋的心脏，那是后果恐怕难以预料。于是飞机返航，不是返航，是临时着陆洛杉矶机场。在场每个人都耽搁了好几个钟头，男乘客被护送离开飞机，夏威夷之旅很可能泡汤了。后来有人评论，这是一条毯子引发的惨案，由于一条12美元的毯子，意外迫降多花了12000美元。愤怒的昂贵成本不容忽视。圣经第一次出现发怒是该隐向亚伯发怒，上帝问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罪就伏在门前，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心中的怒气催动他杀了亲生的弟弟。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别漏掉这几个字，无缘无故，意思是在某些时刻该发火时就要发火。约翰一书3章12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是恶的，兄弟是善的。这就是有一部分人生气的原因，因为理亏。大概是戴高乐将军说过，倘若我有理就会愤怒，而丘吉尔恰恰相反，他一犯错就冲人发火，所以我俩经常吵架，我总是对的，他老犯错。这是戴高乐的解读。但的确有时我们生气只因别人是对的。约翰一书3章15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先看一条简单的定义，什么是愤怒。愤怒，名词，因某种真实的或错误的感觉而引起的强烈的不快、不满、敌意或激愤，这就是愤怒。有人觉得奇怪，愤怒也有善恶之分吗？罗马书1章18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上帝会不会生气？既然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便也会有强烈的情感或情绪，天经地义的义愤填膺。我们都应该有一种勇于打抱不平的正义感。圣经中耶稣也曾经发义怒，马可福音3章5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愤怒的原因是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因为耶稣要救人而生气。主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耶稣对围观者的冷酷无情深感愤怒。摩西发怒，出埃及记32章19节，他拿到十诫，急匆匆赶下山来。当然，摩西拿到诫命，魔鬼很生气，所以才布下犯罪的陷阱。摩西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这是否是正义的愤怒？摩西为什么瞠目切齿？百姓才刚刚与上帝立约，他手中的法版，上帝亲手写下的十诫余温尚存，而百姓已经大大的干犯诫命。摩西理当为百姓的悖逆义愤填膺。早期教父约翰·克里斯滕曾说，应该发怒，但却隐而不发便是犯罪。毫无底线的宽容是许多恶行的温床。之所以说应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是犯罪，还有一层原因，这是一种冷漠，对恶事置若罔闻，实则证明你漠不关心。马可福音11章15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推倒他们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主说，你们使我父的店成为贼窝了。是否还有人以尼西米的风格处理教会的事务？但愿牧长们永远别遇到类似的情景。尼西米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上帝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让自家儿子和外邦通婚。尼西米说，我们就是因此才被掳到巴比伦，你们竟重蹈覆辙。他大发雷霆。约翰卫斯理曾说，若想生气却不犯罪，除了畏罪的缘故之外，绝不要发怒。所谓易怒，就是向某种罪恶刺出怒气之箭。马丁·路德为教会滥用权力而愤怒，他说，我生气时就去写作，去祷告，去尽力传道，这样就全身舒畅，头脑恢复清醒，世俗烦恼和忧愁烟消云散。他看见教会中的种种罪恶，就义愤激昂，深感痛心和愤怒。要是读过路德的著作，不难发现他确实很容易激动，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亚里士多德说，任何人都会生气，这很容易，但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向正确的人发怒，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本能，也并不容易做到。很多场合我们都以为自己正在发易怒，可惜不是。人为什么会愤怒？有时候因为嫉妒，有时因为受到质疑令我们生气。彼得当他第三次拒绝承认基督之后，深受良心谴责，却硬着头皮发咒起誓。有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渐渐愤世嫉俗，这几种寻常的缘由追溯到源头，都是自私和骄傲作祟。骄傲被冒犯而怒火中烧。波提乏，他的妻子在约瑟不接受自己引诱时，怒不可遏地送他进监狱。有些愤怒不是瞬间产生，而是积累后再突然爆发，就像抱着愤怒储蓄罐，无意间被冒犯不是大事，过去就算了，可他记得清清楚楚，下一次再记一条。就这样一笔一笔，愤怒在罐子里茁壮成长，最后迫不及待要会会主人。日积月累的积攒，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些人比较大度，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有人就是不肯忘，拿小本记着，好秋后算账。骄傲是个大毒瘤，提摩太前书6章4节，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那么愤怒的后果是什么？ 愤怒会破坏沟通，会引起恐惧，会伤害人际关系。残酷的真相是，很多愤怒中的人正一步步走进自选的、自觉的坟墓。很多的婚姻当中都有解不开的疙瘩，比如抱怨、被轻视或其他大大小小各种纠纷，有的愤怒情有可原，一段时期内可以算作易怒，但若总不肯原谅，就是紧攥着愤怒不撒手，有人甚至对去世多年的亡者耿耿于怀，想想都替他们悲哀。好像只要我一直生气，死去的人就能得到报应，死者在坟墓里一无所知，生者却在用愤怒埋葬自己。愤怒的代价可能会一怒千金。有一名职业运动员生气殴打了教练，失去了3200万美元的合同。成本太高了，麦克泰森在和霍利菲尔德的一场拳击比赛中气急败坏地将对方的耳朵咬下来一块，为此支付300万美元，但愿物有所值。这恐怕是他买过的最昂贵的一份食物，300万美元的耳朵。还有我在刚开始讲过的那件事，太平洋上空12000美元一条毯子，要是我在场会说，别耽误行程，我帮您买毯子，或来个水滴筹，每人出5毛钱送他一条毯子。我要去夏威夷呀，先设法让老人冷静下来。摩西为何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他在愤怒中言行失控。倘若上帝派我领导以色列人，我肯定早就忍无可忍。早期摩西也发过火，他杀过一个埃及人，悄悄埋了，然后不得不逃离埃及。那时候他还不到40岁，血气方刚，但几十年后他再一次发怒，要是你这阵子能控制好脾气，说明你正与上帝同行。人很会找借口，我脾气不好，因为我是西班牙人，我是意大利人，我是爱尔兰人，我有红头发，我是英国人，我是德国人，总会有借口啊！我控制不了，因为我是人。是不是很耳熟？母亲传给我的，父亲传给我的，是水质不好。人会找出无数理由为坏脾气来辩解，但都不过是借口。因为当你发脾气时无法控制情绪，就相当于把对自己的控制权交给魔鬼，此刻痛快淋漓，将来会追悔莫及。坏脾气是一款非常昂贵的商品。摩西没能带领以色列儿女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因为情绪失控。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用杖击打磐石2下。上帝说，你不在百姓眼前尊我为圣，怎能进迦南呢？一怒断了迦南路。箴言25章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意思是魔鬼能找到破口入侵你，得制服己心，坚固城防。传道书7章9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注意，所罗门说不要急躁恼怒，他没说绝不能生气，但不要急于生气。接着解释，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有人说愤怒会明显削弱人的智商，锅越空水越少，水越容易烧开。锅里的水越少越浅，到沸点越快。倘若人多一点深度，便能多一点自控。托马斯·坎波斯说，当愤怒冲进大脑，智慧便落荒而逃。另有位名人说，生气的人很少有理性，理性的人很少生气。必须谨慎，别总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他人，不停地给别人，你的脑袋就空了。愤怒会削弱你的智商。拉尔夫·爱默生说，我们都会头脑发热，只是温度不同。愤怒还会损害健康。有很多人很会自我养生，却仍会莫名其妙的生病，不是因为 你吃了什么，而是你正被什么吞噬。如果放任自己被愤怒吞噬，无论你如何保健，还是得生病，愤世嫉俗，更容易英年早逝。1989年的一项调研应该仍有效。该研究对不同的男性进行测试，在标准测试中，敌意分值较高的男性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是得分低者的4倍。研究组另外找了27个人研究他们的心脏和血液循环，受试者在身体被监测状态回答一些心理测试题，最后问发生过什么事最让你生气。监控心脏的仪器非常敏感，研究者发现最影响血液从心脏流向各个器官或组织的情境之一，就是被试者在回忆愤怒的事情时，体内会释放出某种化学物质，使血管收缩，影响了血液流动，直接会影响健康。持续的愤怒更会加剧风险。以弗所书4章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些经文常被曲解。一位结婚60年的德州老先生接受采访，幸福美满的婚姻归功于什么？我们结婚时约法3章，绝不含怒到日落，万一有分歧不解决问题就不能上床休息。他补充，我们曾几个星期没睡觉。不妨列一个简短的抱怨清单，有时候你会发现，只要能睡着，只要睡个好觉，一觉醒来怒气已经烟消云散。所以很多时候家庭或婚姻出现争执，不管什么事先放一放，第二天麻烦自己就会消失了，可能只是视角不同，并不是原则问题。千万别在愤怒中管教孩子，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发脾气。教育儿童有3个原则，榜样，榜样，榜样。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写一篇关于阿米什人的文章，有一天他参观阿米什的学校，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操场上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人大喊大叫，居然个个都彬彬有礼，合作亲密无间。他却请教校长，这种场面我可是闻所未闻，这么一大群孩子居然没人大声吵闹。校长问记者，你听到过阿米什的成年人互相吼叫吗？他想想，哦，没有，所以你听不到阿米什的孩子互相吼叫。有的孩子在公共场所暴跳如雷，他们在家里经历过什么？当然并非绝对，但确实是高概率。千万别在愤怒中管教孩子，耶利米书10章24节，耶和华啊，先知在求，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如果上帝真在愤怒时惩治会如何？羔羊的愤怒之后将会怎样？无一人幸存。既然不希望天父在怒中管教你，也不要在怒中管教别人，应该怎样做？前面讲过了，有些时候该生气，更要克服不恰当的愤怒。首先要忍耐，最重要的秘诀之一。圣经里反复的提醒，箴言15篇18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反之那忍怒的人止息纷争。忍怒是慢慢的动怒，不是从不动怒。还有箴言16篇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要祈求上帝的灵赐给你耐心和自制力。圣经中共有8次提到慢慢的动怒，没有说绝不可生气，而是慢慢的生气。要确保自己合情合理再去生气。曾经亚伯拉罕林肯有个很好的习惯，有一回秘书斯坦顿来找他，怒气冲天，对某议员的行径大发牢骚。林肯提议，你该马上写封信告诉他你真实的感受。斯坦顿写了1天半，把信拿给林肯，现在寄出去？不，没必要寄出去，扔到垃圾箱吧，反正你已经舒服多了。 现在写一封严谨的公函吧。有没有类似经历？有人伤害了你，甚至是虐待或没考虑你的感受，你气势汹汹写信，键盘上都能冒出火星子，你觉得自己威风凛凛，义正辞严。当你复读一遍，越读就越觉得，哎，应该换掉这个词。这一行也没必要，还是删了吧。生气时千万别乱发邮件，因为你没法撤销，不能取消，明白我的意思吗？热血沸腾时发送的义无反顾，待后悔时已经覆水难收，失去的友情再也回不来了。生气时最需要的就是静一静，可以写信，但要用铅笔和纸，别用键盘，免得手滑到发送键。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生气时一定要祷告，有时候你被气得根本无心祈祷，越是不想，就越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惹你生气的人让你祷告，很容易让人冒火，但你真的需要，还要求上帝所赐的应许。圣经充满宝贵的应许，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赎我，也为救得罪我的人，我有什么权利对他发火？有什么秘诀能让我不生气？听说有些人总爱生上帝的气，只要坚信上帝是良善的，这问题不难解决。但如果是生人的气，想想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比喻，被赦免了巨债的恶仆却毫无连续之心。上帝赦免了我们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还揪着彼此的小辫子不松手？另一个秘诀就是要记住，上帝爱每个人，罪人之所以行恶，是因为他们受了魔鬼的试探，所以倘若有人行恶，说明他不幸迷路了，也需要你的关爱。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没让你生他们的气，没让你向他们发火。回答柔和，能够使怒消退。箴言十五篇一节，士师记八章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基甸去和米甸人打仗的时候，没有招聚以法莲支派的人同去，以法莲人觉得自己被孤立了。他们曾经独自与米甸的两首领征战，并大获全胜，怎能容忍被基甸忽视？经上说，我在读士师记八章一节，现在以法莲人大幅训斥他，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我们所摘的葡萄吗？上帝已将米甸人两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我岂能与你们相比？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的一番谦卑柔和而巧妙的回答，化解了一场可能演变为内战的危机。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倘若你和某人争论，即使你是对的，也许也应该低下头轻声说，我明白您的意思，就让对方发泄一下，不要觉得你有义务指责他们错得有多离谱，要回答柔和。特别是婚姻中，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要静止，要知道我是上帝。你能否认识到，你我之所以能够有得救的希望，是因为魔鬼竭尽其所能试图去刺激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试炼耶稣，折磨耶稣，用尽所有令人崩溃的恶毒伎俩和手段要激怒耶稣，但主从未失去半分忍耐，就因为他的情绪没有失控，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因此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为了救我们才忍耐到底。耶稣并非来给我们施压，而是来赐平安。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应当衣无挂虑，你不要害怕。人们一次次动怒，就是因为他没有平安。上帝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他的平安出人意外。我渴望这样的平安，你呢？现如今小小的掌上智能手机里便藏着大千世界，好在我们有高效的拇指。有了手机，你可以购买日常用品，设置健身计划，看看视频，听听音乐，浏览全球的互联网网页。当然这并不见得总是好事。今天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所牵涉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和能力，比当年美国宇航局把人送上月球时还要复杂。差点忘了，智能手机还能打电话。不过还有人打电话吗？现今的人际交流，你只要发个简单的短信，或者直接在微信留言。没错，世界上超过25亿人口习惯于通过数字化的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进行联络。据统计，手机传输的数据比网页和电脑游戏传输的总和还多，而这一点在菲律宾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菲律宾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但该国的短信传输量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作为第12大的人口大国，他们每日发送4亿条短信息，天天如此。哇哦，手指头也真是够累的。尽管菲律宾人发送的信息量最多，但编辑短信最快的记录保持者却来自巴西。这位年轻人名叫马塞尔·菲尔南德斯·菲迪欧，他能用18秒多一点点打出25个非常复杂的单词。哦，我就是打一句我爱你也得18秒，笨手笨脚，只会用一指禅。另外，发短信不受场合限制，即使置身于人群中，若想传递私人信息也可以发起私聊。无论在拥挤嘈杂的地铁或机场都不受影响，不管环境如何混乱都能发信息，只是千万别边开车边发短信。最美好的福音是，任何时候只要疑惑，你可以随时从心里向上帝发送求告的信息。我该报哪所学校，要做什么工作，该找个怎样的姑娘做我的终身伴侣。祷告不必很长，圣经上最短的祷告只有4个字，彼得说：主啊，救我。耶稣垂听了他的祷告，和上帝联络时他绝不会抱怨你打字太慢。他知道你要求什么，在你的信息尚未发送前，你还未说 Amen 之前，他就已经听见。你若常常给主发短信问候或求助，便必会蒙主悦纳。为何不赶紧马上联系上帝？